啲虫咧，虫咧佢会有一种趋向，会寻找光嘅一种倾向咧。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哋时常睇到一个咁样嘅现象。
在路灯底下咧，好多虫子在那里聚集啊！
喺路灯嘅下边咧，有好多虫仔喺嗰度聚集喎。
在有些时候啊，你会看到好像成千上万的虫子在灯下这样子飞舞。
有时候你可能会睇到成千上万嘅虫仔喺上边飞嚟飞舞。
我们怎么样形容它呢？
我哋点样形容佢咧？
我说是真是蜂拥而至啊，无法拦阻。
我就会形容到佢真系蜂拥而至，无法拦阻。
如果我们点燃，如果这个光源呢，这个光是从一个点燃的蜡烛来的时候，
如果这个光是从一个点燃的蜡烛而来的话，
啊，你就会看到左边的这个景象，
你就会看到这个左边的景象。
那我们中国人怎样形容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我们中国人怎样去形容这种这样的事情呢？
我们形容说这个是飞蛾扑火，
我们形容这个是飞蛾扑火。
飞蛾扑火呢，它如果经过这个虫子呢，经过这个火焰呢，它就要被烧成灰烬。
如果呢种情况咧，啲虫经过呢个火焰嘅时候，佢就会被烧尽，成为灰烬。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一个现象？
点解会有咁奇怪嘅一个现象呢？
后来在生物学的这个课堂里面学到这样的事情。
后来在生物学的课堂里面学到这种事情。
生物老师这么说。
生物学的老师这么说。
所有的动物都有两大基本需要。
所有的动物都有两大的基本需要。
第一个是，这也是他们的生物的本能。
这个也是他们的生物的本能。
第一个是填饱他们的肚子。
第一个就是填饱他们的肚子。
第二个呢是传宗接代，
第二个是传宗接代，
就是生命的延续，
就是生命的延续。
填饱了肚子，他自己这个个体，这个虫的个体呢，他的生命就可以延续。
填饱他的肚子之后，这个虫他自己的个体的生命就可以延续了。
他如果找到一个配偶呢，
如果他找到一个配偶的话，
他就可以传宗接代，他这个种类，这个虫的种类呢，这个生命就可以来延续。
他就能够传宗接代，这个虫的生命呢就可以继续延续。
所以这些昆虫呢，他们趋近光亮的这个意义跟这个需要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些虫他们需要这光亮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食物。
第一个是食物。
因为在那里会有各种大大小小的虫，
因为在那里会有各种大大小小的虫啊。
大虫可以吃小虫，
大虫会吃细虫，
小虫可以吃小小虫，
细虫可以吃细细虫。
另外一个是他们可能会在那里找到同类的这个配偶，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他们可以在那里找到同类的配偶。
那这些昆虫呢，他们都有这种夜行的特性，
这种昆虫它们都有这些夜行的特性，
也就是说它们是在天黑之后呢会开始出来活动，
也就是说它们会在天黑之后就会走出来活动了。
但是这个还是叫我有点匪夷所思，
但是这些都是令我有一些匪夷所思。
因为在火光的一端，
因为在火光的另一端
有食物，
有食物，
可能有爱情啊，找到这个人生的伴侣。
可能会有爱情啊，找到一个人生的伴侣啊。
这个生命呢，就得到满足了。
这个生命就得到满足了。
但是另外一边呢？
但是另外一边呢？
火光的另外一边呢？
是火光的另外一边呢？
可能是死亡。
可能是死亡。
丧失生命。
丧失生命。
我们中国人说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我们中国人会说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这个是在昆虫界或者说动物界里面形容的一个现象，
这个是会在昆虫或者动物里面形成的一个现象。
我们中国人用飞蛾这个字来当一个集合名词来形容各样的虫子，而不只是飞蛾而已。
我哋用飞蛾呢个名词嚟形容各种嘅虫子，唔系净系单单形容飞蛾。
所以他们趋近火光呢，就算是死了，也都不觉得可惜。
佢哋可以去到火光嗰度，就算系死，佢哋都唔觉得可惜。
因为他们的生命得着延续。
因为佢哋嘅生命得着延续。
可是，在人世间呢，也有另外一种火光。
其实在人世间也都有另外一种火光。
我们有很多文人也 用这个飞蛾扑火来形容这样的事情。
我们都有很多文人都用飞蛾扑火这个来形容一些事情。
他们说恋慕 爱情的人呢，
他们说恋慕爱情的人呢，
他们追求爱情就好像飞蛾扑火，
他们追求爱情 就有如飞蛾扑火。
那这个飞蛾扑火呢，是一种宿命。
咁呢种飞蛾扑火系一种宿命。
追求爱情是一种宿命。
追求爱情系一种宿命。
宿命是什么呢？
宿命系咩咧？
宿命就是注定的命运。
宿命就系注定嘅命运。
是一种无法自拔的投身要进入。
系一种无法自拔嘅投身要进入。
那在古今中外呢，有很多很凄美的这种爱情故事。
在古今中外呢，都有好多好多呢啲嘅爱情凄美嘅爱情故事。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大概比较有名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牛郎跟织女的故事。
对我哋嚟讲比较出名，我哋可能会睇到牛郎织女嘅故事啦。
这两个相恋的情的这个情人呢？
呢两个相恋嘅情人，
他们没有办法常常在一起。
佢哋冇办法成日喺一齐。
一年365天，只有在7月7日的时候。
一年365日，只有在7月7日的时候，7月7日的时候，
他们才能够聚在一起。
他们才能够在一起。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这个社会制度的关系。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社会制度的关系。
那个时候阶级很分明。
那个时候的阶级很分明。
不同的阶级大概不太有机会可以通婚，
不同的阶级大概都不会有机会同婚的了。
更不要提到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更不用提到讲到是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
没有自由恋爱的机会，
没有自由恋爱的机会。
唐朝的白居易这位诗人呢，
唐朝的白居易这个诗人，
他写了一首诗叫《长恨歌》。
他写了一首诗叫《长恨歌》。
我们中国人在这个文章上面，如果用了“恨”这个字呢？
我哋中国人在呢啲文章上边，如果用咗“恨”呢个字咧，
常常代表是遗憾。
时常会代表一个系遗憾。
那长恨是什么意思呢？
长恨咁系咩意思
咧？就是又长又深的遗憾。
就系又长又深嘅遗憾啊！
白居易用《长恨歌》来描写杨贵妃跟唐玄宗之间的那种爱情。
白居易他用《长恨歌》来描写杨贵妃和唐玄宗的这个爱情。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这个又长又深的遗憾，这个到底是 多长有多深。
我们看一下这个又长又深的遗憾到底有几长几遗憾呢？
唐朝很流行的这个写诗的这个诗体呢，是绝句或者是律诗。
唐朝好流行写诗嘅例子系律诗或者系
律诗。绝句，绝句就是四句成为一首诗。
绝句就系四句成为一首诗。
譬如说李白的《静夜思》。
比如话李白嘅《静夜思》
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啊，这个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五言绝句。
这个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五言绝句。
另外还有七言绝句。
还有七言绝诗。
也有五言的律诗跟七言的律诗。
也都有五言的律诗等等。
那我们来看一下白居易的《长恨歌》，这个到底 有多少哈？有多少这个？数量在那个地方。
等我哋睇下白居易嘅《长恨歌》到底有几多数量喺度。
这个总共有两页。
呢度总共有两页。
大概有30首七言绝句的这样子的一个数量。
大概有30首七言绝。
从这个字句的数量，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出来这个遗憾到底有多长有多深啊。
同呢啲数量都大概都可以睇到呢个遗憾到底有几长几深。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那六句。
我哋嚟睇下最后嗰六句啊。
他说：“7月7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呢度讲到7月7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
杨贵妃在因为后来因为她的亲戚啊进到朝廷里面的个啊、有点弄权了，所以被排挤。
杨贵妃后来因为佢亲戚去到朝廷里边咧弄权，所以被排斥。
连杨贵妃自己都被赐死，皇上要她死。
连杨贵妃自己，皇上都赐佢死，要佢死。
所以她有一个很深的遗憾。
所以佢有一个好深嘅遗憾。
她的这个遗憾呢，是生离死别，佢无尽无止。
佢呢个遗憾系生离死别，无尽无止嘅。
这个是中国的爱情故事。
这个是一个中国的爱情故事。
西方当然也有他的爱情故事。
西方当然也有他的爱情故事。
罗密欧与朱丽叶。
罗密欧与朱丽叶。
啊、你看到的朱丽叶，因为他在楼上，朱丽叶与罗密欧，朱丽叶在楼上、啊、
你看到罗密欧、朱丽叶，他在楼上、啊、
这个、英国的大文豪、威廉莎士比亚。
英国的大文豪莎士比亚，
他创作了这样子的一个戏曲。
他创作了这样的一个戏剧，
也是在形容、两个青年的男女相恋却没有办法在一起，
也都在形容两个年轻的男女他们相恋确实不能够在一起，
最后也是用悲剧收场，
最后都是用悲剧收场。
我想这些爱情故事呢，都在表达一个事情。
我想这些爱情故事都在表达一些事情，
是表达人对爱的一个向往，
是表达人对爱的一个向往。
人为了追求真爱，
人追求真爱，
在死不惜、啊、
在死不惜。
这个是人世间的飞蛾扑火，
这个是人世间的飞蛾扑火。
在神的国度里面也有一些飞蛾扑火的故事，
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有一些飞蛾扑火的故事，
而且这些都是真人真事，
而且这些都是真人真事。
也许我应该说真人真神真事，
或者我应该这么说，真人真神。
我们中国人 在讲说一件事情，我说这是真人真事。
我们中国人会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讲，这是真人真事。
你想要强调你所说的事情的 可靠度可信度，
你想强调你所讲的事情的 可靠性，
是真实发生的事，
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啊、
可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飞蛾扑火的故事呢，
其实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飞蛾扑火的故事。
在真人跟真事之间还有一位真神，
在真人和真实之前中间有一个真神，
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说，是真神来到真人当中然后发生了一些真实的事情，
或者我应该这样说，真神来到真人当中发生一些真实的事情。
唯一的真神来到这个世上，
唯一的真神来到这个世上，
改变了一些人的生命，
改变了一些人的生命，
改变了一些人的心，
改变了一些人的心，
让他们回转成为小孩子，
让他们回转成为小孩子，
有一颗纯真的心，
有一颗纯洁的心，
然后这些纯真的人，
然后这些纯真的人，
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
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
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这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
这些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
在基督里面有一把灵火，
在基督里面有一把灵火。
基督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带来了一把火，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之后带来了一把火，
这是一把不会熄灭的火，
这个是一把不会熄灭的火。
这里面燃烧的不是纸张，不是木材，也不是汽油，
这些里面燃烧的不是纸张，不是木材，不是 汽油等，
这里面烧的也不是人世间的爱情，
这里面所烧的都不是人世间的爱情。
这里面烧的是什么呢？
这里面烧的是什么呢？
这里面烧的是神他自己，
这里面所烧的是神他自己，
还有他自己长阔高深的爱，
还有他自己长阔高深的爱。
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好不好？
罗马书五章八节。
罗马
大家看得到吗？
罗马书五章八节。
好，我们一起开声来念。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现了。 如果神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都烧在十字架上，
如果神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都烧在十字架上，
我们还能够反驳他不是爱我们的吗？
我们还能够反驳说他不是爱我们的吗？
我们还能够说我们没有办法相信神是爱我们的吗？
我们还能够说我们没有办法相信神是爱我们的吗？
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用到很多地方提到火。
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火，
用来形容不同的事情，
来形容不同的事情。
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来看这一点。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
二十九节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二十九节咁话，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中国人说熊熊烈火是什么意思？
中国人所讲嘅熊熊烈火系咩意思？
是代表着一种力量，无坚不摧的力量。
系代表着一种力量，无坚不摧嘅力量。
是一个毁灭的力量。
系一个毁灭嘅力量。
但神再来的时候，
咁神再嚟嘅时候，
他要用火。把这个世界所有受造的受造物都要烧尽，
仲要将用火将呢个世界所有嘅受造嘅物烧尽，
让这个只有神他自己的国度能够存留下来，
让只有神佢自己嘅国度能够存留落嚟。
这是因为他的圣洁，
呢个系因为佢嘅圣洁。
因为他的圣洁，他不能够容许一点点的罪存在。
因为佢嘅圣洁，佢唔能够容许一点点嘅罪存在。
而我们这些受造的人，
而我哋呢啲受造嘅人，
都选择了罪，
都选择咗罪。
很多时候我们离开他的圣洁，
好多时候我哋离开佢嘅圣洁。
这里面也提醒我们另外一件事情，
呢度里边亦都提醒我哋一啲事情，
提醒我们侍奉神的态度，
提醒我哋侍奉神嘅态度。
我们侍奉他的时候是应当虔诚敬畏的，
我们侍奉他的时候是应当虔诚敬畏的，
因为他再来的时候就要到了，
因为他再来的时候就快到了。
在出埃及记里面有很多很多经文记载到，
在出埃及记里面有很多经文记载到
神他的显现跟同在，
神他的显现和同在。
像我们现在来看出埃及记的三章这个部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这个部分。
出埃及记三章二节提到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出埃及记的三章第二节里面提到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向摩西显现。
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叹息哀求，
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叹息哀求的时候，
耶和华神听到他们的苦，了解到他们的苦难，
耶和华神了解到他们的苦难，
听到他们的哀求，
听到他们的哀求，
他拣选了摩西，
他拣选了摩西，
要带他们出埃及，
要带他们出埃及。
后来他们出了埃及，
后来他们出了埃及，
在旷野里面，
在旷野里面，
神亲自在火中降临，
神亲自的在火中降临，
来到西乃山，
来到西乃山，
再一次向他们显现，
再一次的向他们显现。
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神与他们同在，
神与他们同在，
神与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这个道路上同在的一个情况是这样的，
神与以色列人 在出埃及的道路上一起同在的这个情况这样的。
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二节，
他们从苏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以堂安营，
他们从扫锅起行，在旷野边的以上安营。
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
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路，夜间在火柱中照亮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
日间云柱，夜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白天晚上，耶和华都跟他的百姓在一起。
日头夜晚，耶和华都与他的百姓在一起。
圣经还在提到的另外一件事情，
圣经又再提到的一些另外一些事情，
从出埃及记二十章之后，
从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之后，
还有整卷的利未记，
还有整卷的利未记，
提到很多献祭的条例，
提到有很多限制的条例，
神设立了很多的献祭的条例，
神设立了很多限制的条例，
他要以色列人在这里面，在献祭之后，能够他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
他要以色列人嘅，当佢哋献祭咗之后，佢嘅罪得到赦免。
利未记的六章八到十三节。
利未记嘅六章八到十三节。
三次提到。
三次提到。
在祭坛上面的火。
喺祭坛上面嘅火。
要常常烧着。
要常常嘅烧着。
不可熄灭。
不可熄灭。
祭坛上面的火常常烧着，不可熄灭，代表的是一个赦罪的意义。
祭坛上面的火时常嘅烧着，唔可以熄灭，系代表咗一个赦罪嘅意义。
这个赦罪的功效，因着这个不熄灭的火，
呢个赦罪嘅功效因住呢个不熄灭嘅火，
就能够存留，
就能够存留嘅唔停止。
其实，在圣经里面，用火来形容最多的大概是这个事情。
其实在圣经里面用火来形容的最多的大概都是这个事情，
就是试炼。
就是试炼。
试炼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试炼是一个怎样的事情呢？
就好像是一个冶金或者说是炼钢的一个过程。
就好像一个炼净，是一个炼那些钢的过程。
大概要把温这个炼钢的这个炉子里面，大概要把温度提高到1500度以上。
在这个炼钢的过程当中，大概要将它的温度提升到1500以上。
把所有的杂质都去掉。
将所有的杂质都去了。
我们看箴言十七章第三节。
我们看看箴言的十七章第三节。
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以赛亚书一章二十五节。
以赛亚书嘅一章二十五节。
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
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嘅渣滓，除尽你嘅杂质。
约伯记二十三章十节。
喺约伯记嘅二十三章十节。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
整个一个被火试炼的一个过程里面，要叫我们成为纯金。
整个被火试炼的过程里面，要叫我们成为一个纯金。
我们以前买黄金的时候说那个商家会强调他的金子是纯金，叫999纯金。
以前我们买黄金的时候，商家就会形容他那些金是纯正的，纯到999金来的。
但神要把我们操练成100%的纯金。
但神要将我们操练成为一个100%的纯金。
彼得前书一章五到七节也这么说。
彼得前书一章五到七节也都这么说。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你们这些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未来要显现的救恩。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 荣耀尊贵。
很多时候我们把这苦难呢就当成是这个火的试炼，
很多时候我们会将苦难当成为火的试炼，
原来这些试炼与我们是有好处的，
原来这些试验与我们是有好处的。
当我们被洁净之后，
当我们被洁净之后，
我们成为金金，
我们成为精金，
我们还能够做神的器皿，
我们还能够成为神的器皿。
在主耶稣他再来的时候，
在主耶稣他再来的时候，
他所得到的荣耀尊贵权柄，
他所得着的荣耀尊贵权柄
也都是我们的，
也都是我们的。
在我们的罪被赦免之后，
当我们的罪被赦免之后，
神试炼我们，
神试炼我们，
洁净我们，
洁净我们。
如果说有情人追求爱情是一种宿命，
如果说有情人追求爱情是一种宿命，
人寻求神，
人寻求神，
找到神之后亲近神，
找到神之后亲近神，
可能也是一种宿命，是一种注定的命运，
是可能也都是一个注定的命运。
那什么是基督徒的命宿命呢？
什么是基督徒的宿命呢？
就好像星期天我们为什么不用工作却还要来到教会坐在这里呢？
就好像星期日为什么我们不去工作还要来到教会这里坐在这里呢？
还有人放弃了星期天加班领双倍薪水这样的机会，
还有些人可能放弃了星期日上班领双倍人工的机会，这些都是为了神。
原来我们人在寻求道路、真理跟生命，
原来我们人在寻求道路、真理和生命。
我们在寻找一位真神，
我们在寻找一位真神。
我们在寻找真神的过程里面，
我们在寻找真神的过程里面，
神他要试炼我们的信心，
神他要试炼我们的信心。
在这个试炼的过程，我们要得着盼望，
在这个试炼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得着盼望，
我们要活在他的爱里面，
我们还要活在他的爱里面。
我想这可能是基督徒的宿命，
我想这些可能是基督徒的宿命。
在基督徒里面还有另外一群人，
在基督徒里面还有另外一群人，
福音的工作者，
福音的工作者，
宣教士、传道人，
宣教士、传道人。
他们有什么样的宿命呢？
他们有什么的宿命呢？
他们为什么要舍弃舒适的环境？
他们为什么要舍去舒适的环境？
他们可能还有光明的前途，
他们可能还有光明的前途，
令人羡慕的高薪，
令人羡慕的高薪。
他们甚至必须远渡重洋，
他们甚至必须远渡重洋的
进入危险，
进入危险。
他们的宿命是什么呢？
他们的宿命是什么呢？
原来他们是寻求异象，
原来他们是寻求异象。
他们得着异象，
他们得着异象，异象。
他们还跟随这个异象，
他们还跟随这个异象。
我们来看一下彼得的异象，
我们来看一下彼得的异象，
记载在《使徒行传》的十章九到十六节，
记载在《使徒行传》的十章九到十六节。
这里面说使徒彼得他在上房顶去祷告，
这里讲到使徒彼得他上到房顶上祷告，
他看到天开了，
他看到天开了，
有一块大布降下来，在里面有各样的走兽跟飞鸟，
有一块大布降下来，他看到里面有很多各样的走兽飞鸟。
神告诉彼得说宰了来吃，
神告诉彼得拿了来吃。
第二是神向他说，
第二是神跟他说，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神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
后来彼得了解到这个意象，
后来彼得他了解到这个意象，
神要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或者是在外邦的犹太人，
神要俾佢将呢个异象睇到，佢要将福音传俾外邦人或者在外邦嘅人异乡人。
这个是古代的宣教士，
呢个系古代嘅宣教士。
我们来看一下现代的宣教士，
我哋嚟睇下现代嘅宣教士。
在一个福音的聚会里面，我看到剑桥七杰的故事。
喺一个福音嘅聚会里边，我睇到一个剑桥七。
在中国的古代有竹林七贤，
在中国古代有竹林七贤，
是在三国时代之后的魏晋南北朝，
是在三国时代的魏晋南北朝，
一些他们的认为他们的才华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
一些他们认为他们的才华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
没有能够进到朝廷去侍奉的这些这些文人呢？
不能够进入到朝廷去侍奉的这些文人，
他们在乡下自己组织了一个团体，
他们在乡下里面自己组织了一个团体，
谈论国家大事，
谈论国家的大事，
甚至跟朝廷来作对，
甚至跟朝廷来作对。
可是近代的中国有剑桥七杰，
其实现在的中国有剑桥七杰，
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团体，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团体，
这些都是从英国远道而来剑桥大学的学生，
这些都是从英国远道而来，他们是剑桥大学的学生，
他们来到中国宣教，
他们来到中国宣教，
前仆后继，
前仆后继，
他们进入戴德生所创办的内地会，
他们进入了戴德生所创办的内地会，
在中国的内地开始侍奉，
在中国的内地开始侍奉，
他们放弃他们在英国的可能是很好的家世，
他们放弃他们在英国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家世，
或者是很好的前途，
或者是一个很好的前途，
他们有的是运动家，
他们有些是运动家，
有的是贵族，
有些是贵族，
有的是军官，
有些是军官，
他们有很好的表现，
他们有很好的表现，
他们放下了世上的名利，
他们放下了世上的名利，
他们踏上一条很艰辛的道路，
他们踏上一条很艰辛的道路，
他们来到中国，
他们来到中国，
1885年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平均的年龄是25岁，
1885年他们来的时候平均的年龄是25岁，
有很多人怀疑，
有很多人怀疑，
他们是一群养尊处优的富家子弟，
他们是一群养尊处优的富家子弟，
他们大概没有太好的中文基础，
他们大概没有太好的中文基础，
来到一个落后的环境，
来到一个落后的环境，
来到一个跟基督教文化没有关系的一个国家，
来到一个跟基督教文化完全没有关系的国家，
他们每天接触的可能是一些无知迷信拜偶像的人群，
他们每一天接触的可能是一些无知拜偶像的人群，
他们的热忱能够持续多久呢？
他们的热忱能够失去多久呢？持续多久呢？
但是他们带来一个结果，
但是他们带来一个结果，
他们没有一个人退后，
他们没有一个人退后，
没有一个人后悔，
没有一个人后悔，
他们在内地会里面，
他们在内地会里面
为中国人的福音运动，
为中国人的福音运动
开花结果，
开花结果，
这些都是基督的精兵，
这些都是基督的精兵，
他们在最前线的地方为福音冲锋陷阵，
他们在最前线的地方为福音冲锋陷阵，
有几句话形容得很好，
有几句话形容得很好，
他形容说这个冲锋陷在战争前线冲锋陷阵的这些士兵呢，
他们形容这个现在在这个战争前面冲锋陷阵的士兵，他们应该怎样勉励自己，
他们彼此这样来鼓励，
他们彼此之间鼓励，
他说冲锋陷阵的时候，
他说冲锋陷阵的时候
面对敌人的这个密集的这种火网
攻击，敌人这些很密集的攻击，
可能是机关枪的扫射，
可能是机关枪的扫射，
可能是满地的布满了地雷，
可能是满地的地雷啦，
或者是战车炮弹的轰炸，
或者是一些炮弹的轰炸啦，
不要害怕，
不用害怕，
因为如果没有倒下，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倒下，
这个战线就可以推进，
这个战线就能够推进，
但是如果我倒下了，
但是如果我倒下了，
我的尸体就可以做人体战壕，
我的尸体就能够做人的
所以
站的
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照片一样，
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照片一样，
那我后面的这些士兵同袍呢，
咁我后边呢啲士兵同胞同胞咧，
就可以在这个战壕呢得到掩护，
就能够喺呢啲前边呢啲站
继续来推进战线，
得到掩护，继续嘅向前行。
我想二次世界大战的诺曼底的战役，
我相信记得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诺曼底嘅战役，
或者说诺曼底登陆，
或者系诺曼底登陆。
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拿来形容这个剑桥七杰，还有在全球各地的这些宣教士他们的工作，
可以好好嘅嚟到形容呢、这个呢嘅几位剑桥七杰嘅，同埋即其他嘅工作嘅面临，佢哋面临嘅工作困难。
1944年的时候。英美法这些同盟国的军队呢？
英美法呢一啲同盟国嘅军队，
他们发起一场反攻回欧洲大陆的这样子的一个战役。
佢哋发起咗一个反攻回欧洲大陆嘅一种嘅。
当时整个欧洲大陆几乎都是已经沦陷在德国的部队里，
都当时嘅欧洲个大陆都已经沦陷喺情况。
他们派了将近300万的士兵。
他们派了将近300万的士兵。
从英国英吉利海峡。
从英国通过个英吉利海峡。
在德国的诺曼底的半岛来登陆。
在德国的诺曼底半岛那里登陆。
其中死伤无数。可是也带来了一个正面的效果。
亦都带来一个正面的效果。
盟军在呢，从那个战役之后反败为胜。
盟军喺从嗰次嘅战役当中之后反败为胜。
我想战事的之所以可歌可泣，是这样的悲壮感人。
我谂战争好多呢啲可歌可泣、悲壮感人嘅事，
并不是在乎它有这个规模有多大，声势有多响亮。
并不是在乎它的规模有多大，它有多响，声色有多响亮。
叫人感动的是这些战士他们不畏死不怕难的精神。
叫人感动的是这些战士他们不怕死不畏难的事。
他们有勇气有忠心顺服指挥。
他们有勇气有忠心去顺服指挥。
很多宣教士他们是基督的精兵，
很多宣教士他们是基督的精兵，
他们参与一场属灵的战役，
他们参与一场属灵的战役，
这是一场跟不同于世界战争的战役，
这个是一场不同于世界战争的这种战役，有不同。
使徒保罗他是怎么说的？
使徒保罗他是怎么说呢？
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
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
死了就有益处，
死了就有益处。
在他往罗马宣教3-4次的行程里面，
在他往罗马宣教在当中3-4次的旅程里面，
他很多次面临要丧失生命这样的困难，
他很多时候都面临着好像 要丧失生命的这种的困难。
他就是像那些冲锋战士、冲锋陷阵的基督精兵一样。
他就是好像那些冲锋陷阵的基督精兵一样。
对死没有畏惧。
对死无畏惧。
保罗为什么这样肯定死了会有益处呢？
保罗为什么他可以这么肯定的死了会有益处呢？
因为他已经知道，他也见到。
因为他已经知道，他也都见到。
这整场大规模的属灵战役呢？
一个整场的大规模的属灵战役呢？
他的指挥官主耶稣基督。
他的指挥官主耶稣基督。
已经身先士卒了。
已经升天。
升士卒了。他已经先死了。
他已经先死了。
他为了赎我们的罪，
他为了
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了赎我们的罪，已经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我们的指挥官已经死啊死在战线上，冲锋陷阵带头往前走，已经死在战线上。
如果我哋嘅指挥官佢已经冲锋陷阵嘅带头已经死喺战场上边啦，
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牺牲的呢？
我哋仲有啲乜嘢唔可以牺牲嘅咧？
那保罗说他死了就有益处。
咁保罗话佢死咗就有益处，
是什么益处？
系乜嘢益处？
原来是生命要被改变，
原来是生命要被改变，
特别是要改变还没有认识人，还没有认识神的这些人的生命，
特别是要改变一些还没认识神的这些人他们的生命。
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这样说，
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这样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生出许多麦子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在属灵的战役里面冲锋陷阵，
在属灵的战役里面冲锋陷阵，
也许会丧失生命，
或许会丧失生命。
但是那些未得之名的生命要被改变，
但是那些未得之名的生命他们要得到改变，
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都要被改变，
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都会得到改变。
我们刚刚提到的剑桥七姐，他们在中国的福音工作结出很多子粒。
我们刚刚提到的剑桥七姐，他们在中国的福音工作里面又得到很多的。
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其中有一位，他的中文名字叫斯米德。
其中有一位，他的中文名叫做斯米德。
他在山西工作。
他在山西工作，
一直到1931年生病死亡，他一直都在中国的山西开辟工厂。
一直到咗1931年，他有病死亡，他一直都系喺山西呢个开设呢度工厂工作。
这些基督的精兵，他们在这个属灵的战役里面呢？
呢啲基督嘅精兵，佢哋喺呢啲属灵嘅战役里边，
他们都是这样肯定的。
佢哋都系咁肯定嘅。
他们知道战况很激烈。
佢哋知道嗰个战役好激烈，
牺牲很浩大，
牺牲好浩大。
可是他们却没有畏惧。
但系佢哋却冇畏惧。
他们为什么这样子了然于胸呢？
佢哋点解可以咁样了然于胸？
他们的答案跟使徒保罗是一样的。
他们的答案跟使徒保罗是一样。
因为这位指挥官已经身先士卒了。
因为这个指挥官已经是身先士卒了。
当神的灵火在人的心里面燃烧的时候，
当神的灵火在人的心里面燃烧的时候，
会带给我们属灵的意象，
会带给我们属灵的意象。
这个属灵的意象要我们点燃宣教的热火，
这个属灵的意象会点燃我们宣教的热火。
这个宣教的热火要改变我们，改变我们身边人的生命。
这个宣教的热火要改变我们，改变我们身边人的。
如果我们说昆虫，夜行性的昆虫，它们有趋近光亮的这样一个特性。
如果我们说夜间的昆虫，它们有一种喜欢去光的这种倾向。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人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人是怎样的情况。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说。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说。
耶稣就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原来我们人都是暗夜行路的人。
原来我们人都是暗夜行路的人。
但是认识神之后，
但是认识神之后，
我们被改变，
我们被改变了。
我们要行在光明里面，
我们要行在光明里面。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到，
那保罗又在罗马书里面提到，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
我们是不是要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我们是不是要把握这个这样的机会呢？
我们如果寻认识了真神，
如果我们寻找认识这个真神，
我们是不是要好好来亲近他呢？
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来亲近他呢？
人跟神的关系大概也可以用牛郎跟织女来形容，
人和神的关系大概都可以用牛郎织女来形容。
有一个牧师在 他教会的网站这样分享，
有一个牧师在他教会的网站里面这样分享，
他说 神跟人有三种关系。
他说神和人有三种关系，
第一层是创造主跟受造物的关系，
第一层是创造主和受造物的关系，
第二层是父跟子的关系，
第二层是父和子的关系，
第三层是这样子的，
第三层是这样的，
是新郎跟新娘的关系，
是新郎和新娘的关系，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长相厮守，
长相厮守，
一直都 在一起，
一直都在一起。
很多的福音工作者，
好多的福音工作者，
他们有这样的经历，
他们有这样的经历，
他们经历这三重关系，
他们经历这三重的关系，
所以他们能够在异象里面去做宣教的工作，
所以他们能够在异象里面去做宣教的工作，
就算牺牲生命在所不惜，
牺牲生命在所不惜。
三国的曹操说人生苦短，
三国的曹操就说人生苦短，
唐朝的白居易说人生有很多遗憾，
唐朝的白居易他说人生有很多遗憾。
当我们这些已经认识神被神改变生命的人，
当我们这些已经认识神被神改变的人，
我们是怎么样看我们的生命呢？
我们是怎样看我们的生命呢？
我们的人生是不是 当交托在神的手里面呢？
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当交托在神的手里面呢？
让基督耶稣这把灵火，
让基督耶稣这把灵火
带给我们异象，
带给我们异象，
改变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身边人的生命，
改变我们身边人的生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天父，我们多谢你。
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到你的台前来侍奉。
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台前来侍奉。
我们特别是应当来感谢你把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
我们特别的是应当来到感谢你将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赐给我们。
但或许我们更需要的是这样子。
或许我们更加需要的是这样。
我们属灵的眼睛要求你来为我们打开，
我们属灵的眼睛要求你为我们打开，
叫我们能够看见你要 赐给我们的异象，
叫我们能够看见你要赐给我们的异象。
因为已经有很多的基督徒做了美好的见证，
因为已经有很多基督徒做了美好的见证，
好像云彩一般围绕在我们身边，
好像云彩一般的围绕我们身边。
你来的目的，
你来的目的
就是要把你自己的工作交在我们的手里面，
就是要将你自己的工作交在我们的手里面。
你有这样的一个大使命，
你有这样的一个大使命，
你说要使万民都来做你的门徒，
你说要使万民来做你的门徒，
而你要跟我们在一起，
而你要跟我们在一起，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但愿我们能做这样一个圣洁的器皿，
但愿我们能够做这个圣洁的器皿，
被你来使用，
被你来使用。
也许我们不需要冲锋陷阵，
或许我们不需要冲锋陷阵，
但我们可以从我们身边做起，
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身边做起。
我们还有一些家人朋友，他们还没有认识你。
我哋仲有啲家人朋友，佢哋仲未认识你。
激励我们的心，
激励我哋嘅心，
点燃我们传福音的火，
点燃我哋传福音嘅火。
做你的工作，
做你嘅工作。
我们感谢你，
我哋感谢你，
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赐俾我哋咁样嘅机会。
我们的祷告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哋嘅祷告系奉救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感谢阿萨弟兄的这个带给我们的神的这宝贵的话语。
感谢，多谢阿法弟兄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
这个飞蛾扑火，
飞蛾扑火，
这是生物界里面的这些生物的最基本的需求，也是他们的生命的寿命。
是的，生物他们的基本，他们的延续他们生命的。
那么我们基督徒，刚才阿子说的，基督徒的寿命是什么呢？
咁我哋基督徒嘅寿命系乜嘢咧？
我们基督徒的寿命就是要扑向神为我们所点燃的那把火。
我哋基督徒嘅寿命系我哋要扑向神为我哋而点燃嘅嗰把火。
神就是烈火。
神就系烈火。
围着这个烈火。
为了这个烈火，
在我们基督教的历史上面，
在我们基督教的历史上，
有多少的先贤，他们前仆后继，不断地扑向这把火？
有几多的先贤，他们不会为自己的而扑向这个火？
刚才阿萨弟兄说的那个剑桥的七贤，
刚才阿萨所说的剑桥七杰，
那么还有为中国宣教的这个福音，这个事工扑向这个铁火的，还有中国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先贤。
为着中国个福音嘅扑扑上呢个嘅，仲有其他好多好多嘅先贤。
比如宋尚杰博士。
譬如宋尚杰博士。
他从坐船回中国的路上。
佢从坐船翻回到中国嘅路上。
把他所获的那个博士荣誉博士那个勋章镇章扔到大海里面去了。
让佢所将佢自己所得到所有嗰啲证件，
那完完全全是
抌咗喺大海里。
扑向神的这个烈火，中国的宣教，
完完全全嘅扑向神为佢所预备嘅呢个中国嘅异象烈火，
最后死在中国这个苦难的国度上，为着神的死期福音。
结果佢死喺为咗神嘅福音死喺中国嗰个地图上。
那么具体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自己来说，
但具体对于我哋每一个基督徒嚟讲。
我们是要感谢神，他是烈火。
我哋真系感谢神，佢系烈火。
我们愿我们神这把烈火能够烧尽我们心中的杂质。
我哋愿意呢一把烈火能够烧尽我哋心中嘅杂质。
我们一切的软弱。
我哋心中嘅软弱。
把我们炼成乎神所使用的器皿。
将我哋炼成能够为神所使用嘅器皿。
当神需要我使用我们的时候，
当神需要使用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心甘情愿的摆上，
我们要心甘情愿的摆上，
是没有怨心没有怨言的，
要我们要没有怨言的。
当然这个信心，这个怨心怨言是一点一点的减少，一点点减少，被神的这个烈火炼尽到最后是没有怨心没有怨言。
当然这些怨心或者是这些怨言，我们需要是每天慢慢的减少的，当我们连到最没的时候成为所。
我们每个在座的基督徒，我们愿意吗？
我们每个在座的基督徒，我们愿意吗？
我想我们都是愿意的。
我想我们都是愿意。
现在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现在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请大家打开生命圣诗的317首。
请大家打开生命圣诗的317首。
耶稣领我。
耶稣领我。
317首耶稣领我。
317首耶稣领我。
师师来做奉献祷告。
我哋请师师为奉献作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的话语。主，你让我们能够看到你那是烈火，并且让我们在经历你的烈火之后可以浴火重生。当我们这个重生的生命是满有神你的爱，满有神你的怜悯。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今天在这里把你赐给我们的金钱一小部分奉还给你。主，求你悦纳，用在扩展神你的国度上。主，你也给我们信心，在我们奉献的这件事情上不断的增大，使我们知道，主啊，当我们愿意将全人全心奉献给你的时候，主，你赐我们的金钱，我们实在不应该只守着这个自己。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这个教会，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我们接下来是欢迎新来宾的时候。
我哋接落嚟系欢迎新来宾嘅时候。
我这里有几份名单。
我手头上有几份名单。
当我叫到您的名字的时候，请您站起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认识你。
当我叫到你嘅名嘅时候，请你企起身，让我哋大家一